药师在我家，我家家
也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用药安全系列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啊。这个单元呢，还是要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大家用药安全把关的呢，是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的何庆庆理事。何理事呢，也是台北荣民总医院药学部的专业的药师。何庆庆理事，早安。
早安，伟华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早，欢迎我们的理事哦。我们呢，今天在空中和大家来关心的用药安全系列的主题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治疗肝癣，你找对方法了吗？提到肝癣，庆庆理事，算是现在这个秋冬的季节比较容易出现的皮肤的问题，是不是？
是，因为现在天气渐渐转凉，皮肤科门诊最近呢，有一些肝癣的病人就变多了。
好，所以针对肝癣的部分，我觉得有肝癣的人会蛮困扰的。我印象中除了会有那个白白的血之外，好像会痒。
是的，是的，其实肝癣就是俗称的牛皮癣
哈。
那它在皮肤上呢，它是会产生一些银色的脱屑，所以又称为银屑病。那它主要会变成有这样的症状，是因为其实我们正常的皮肤的细胞，它每13天是分裂一次，26天它就变成一个角质层，推到表皮的最上方。那但是有肝癣的病人，他的表皮细胞他每 1.5 天就分裂一次，然后4天之后就会被推到表皮，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角质化不成熟的情况。所以我们会从皮肤的外观肉眼看到像一些银白色的皮屑。
是，所以其实也就是我们皮肤本来就会有角质的代谢，
对不对？
那有肝癣的人，他的代谢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比较快的，对。
那秋冬为什么会比较容易引起？
对，秋冬等一下也会提到哈，秋冬它其实因为天气比较干燥，日照也比较少，其实肝癣最主要的我们还是注重保湿，皮肤的保湿可以让肝癣的这个症状不会这么脱屑的这么快。
是，所以是因为秋冬天气的关系，
比较干冷
的关系，
对，所以我们也是很强调说，如果真的有肝癣，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皮肤反而更干燥的病人，就是要平常就是要加强保湿，像凡士林这种很基本又便宜的，是最好的一些保湿的方式。
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在我们的何庆庆理事的分享当中，会提到平常如何做一些的预防，对不对？然后避免这个秋冬到的时候，哇，这个肝癣的症状有时候会加剧的
对，是。
那另外除了天候的一个因素之外庆庆理事有没有哪一些的人他是比较容易有皮肤肝癣的症状呢？
症状它其实肝癣的症状有两个很特殊很明显的症状，一个就是在皮肤的表面它会出现一些红斑，那这些红斑它是看起来界限是很清楚的，那红斑呢代表的就是疾病它在血管产生的一个发炎的反应。那第二个症状很明显的症状就是刚刚讲到的脱屑反应，那脱屑就是角质异常快速的代谢产生的一个反应，
是
那它看起来就是布满了银色的皮屑，所以我们就称为它是银屑病，不过真正的原因至今不是很清楚。那这个症状是比较典型的，可是有一些人可能他在临床上的症状并不是很典型，所以可能会在不同的发病部位容易跟其他的一些皮肤疾病做混淆。例如说发生在头部的肝癣，他的头皮屑就会很多，那就很像所谓的脂肉性皮肤炎。那如果是在四肢像一些湿疹它就又很像慢性的湿疹或者是体癣。那如果是出现在指甲上面的话，常常会被误认为灰指甲。
啊，真的啊？
对，其实我们讲的灰指甲，它是一种皮肤的癣，那个癣跟干癣的癣其实意思是不一样。
是，
那皮肤的癣，我们讲的是受霉菌的感染。那这种感染，它是比较在天气比较潮湿或是闷热的环境比较常见，那它一样是会侵犯到角质层、我们的头发、指甲等等。所以其实干癣跟皮肤癣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干癣它是属于一种自体免疫的发炎疾病，
是、
所以其实它是不会传染的。
哇，所以我们一般民众常常会把很多的癣通通都把它以为是一种而已，
是，
对不对？
所以还是要去皮肤科，让皮肤科的专业医生来做诊断。
是是，但是干癣是比较容易出现，就是在干燥的一个症状的时候。那如果出现干癣症状的时候呢？空中的好朋友们可以去认知到的，就是应该是自己的皮肤比较干燥了，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征兆嘛？是这样子吗？
对，这是基本的征兆。可是因为干癣它是属于一种自体免疫的发炎反应，所以有一些病人严重或者是说慢性状况的情况之下，它可能会引发一些全身性的疾病，比方说关节炎或高血脂、一些代谢症候群，甚至糖尿病，它发病的比率根据研究统计都是比一般人要来的高一些的。
是，那也就是说刚刚提到这些的自体免疫疾病的朋友们，他们也容易有干癣的症状，是其中的一个症状反应。 对不对？
是是
哦、所以其实我们干癣有出现的话，真的就像静静理事提到的，我们可能要去就医检查一下到底它是什么样的原因所造成的咯。
是是，那其实干癣一般来说它跟遗传、跟发炎反应其实是有一定的关系，也就是说有干癣体质的人如果特定、遇到特定的一些诱发因子就会引起干癣的发作，比方说遗传、它有一些遗传的基因、有一些研究也发现说有30%的干癣病人他的父母其实都有、那如果是双亲中有一个人有干癣，子女发病的几率是大概8%左右，但是如果双亲都有、子女发病的几率就高达了40%。
是，那比例很高啊。
是，比例是蛮高的。那除了遗传之外，感染也可能是一个诱发的因子。那通常常见的像急性的链球菌感染后的1到2周就会引发干癣的反应、那也有一些艾滋病的病毒感染也可能是另一个诱发因子。
是，
那除了感染之外还有一些外伤啊、压力、都有可能会造成病情的恶化。那还有一种说法是像内分泌、比方说像青春期或是更年期的妇女，它的发生几率也会比较高、所以其实女性荷尔蒙对于干癣也是有影响的。
是，
那刚刚也有提到说日照，因为冬天的阳光日照可能比较少、也比较容易引起干癣的复发，所以低温啊、低湿度啊都是有关系。那再来还有一些生活习惯，像抽烟，也有一些研究发现有曾经抽过烟甚至曾经戒烟的病人他有比较高的干癣的发生率。还有就是喝酒、喝酒跟干癣的发作其实是有关系的。那也有比较高的比例就是这些病人是有酒精滥用的情形或者是有酒精成瘾的情形、都发现导致干癣发作反而有比较高的死亡率。
是，
那除此之外像外在的因素像药物、类固醇啊或者是一些降血压的药或者是一些抗忧郁的药、都有可能会引发干癣的发作或恶化。
是是，所以静静理事也就是如果是属于药物的话哦，大家就可以检视一下自己正在服用的一些的药物、或者是有一些的慢性疾病的药物的部分，就看看它的一个它算是副作用，如果有干癣是副作用反应吗？
对，
是，
但是要先厘清它这个干癣是不是跟免疫是比较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是因为免疫引起再加上额外又有服用这些慢性病的药物、就要更小心它会重复的复发跟恶化。
是 是，所以干癣的一个重复的复发跟恶化，它会造成身体什么样的影响？它绝对不会是像我们一般看到啊，只是痒一痒、皮屑掉一掉而已哦。其实它可能会造成一些比较大的健康上危害吗？
是是，所以控制干癣其实很重要，不能只是轻忽它只是一个皮肤的症状而已。对，因为它长期下来可能也会引发一些慢性的疾病，甚至很容易感染。 因为你的免疫力不好，你可能容易感染。
它也会抓一抓，也会破皮那种感觉，
啊、破皮就会更不容易好。
对 对, 对哦，那真的要小心呢、欸嗯。因为一般真的，我们提到癣或干癣的时候，我们只觉得啊，可能一般还没有去做一些特别检查的时候，都会以为说啊，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东西痒一痒啊，过敏啦，会误以为这样，对不对？
对，
就会轻忽了那个问题的存在。
对，可是因为干癣的临床的类型有一些，那可能如果是因为过敏痒，它的征兆跟干癣的表现的方式会有一点不一样。干癣你会看到皮肤它是属于一块一块，好，除了是红疹之外，还有一块一块的斑，那有分成几个类型哈，像比较常见的就是所谓的慢性斑块型的干癣，它是占干癣病人的7-9成，这是最常见，那它的症状也是相对是稍微轻的一种类型。它会有除了红色的丘疹之外，那它因为表皮的那个分化速度比较快，所以会有白色的银屑。那你把这些皮肤上银屑刮掉之后呢，你会看到一个比较光滑红色的薄膜，那个就是比较你潜在的皮肤的样态。
所以干癣的外观来看的时候，清清你是所谓的丘疹，就是它会突出的意思。
对，
是不是突出
、
然后的话再来就是它是红红的，不是白白的。
白白的是你把上面那层角质层脱落之后，它下面就是红红的，那你会看到像出血点的那个症状的出血点。所以其实跟一般我们讲的过敏啊，或者是一般型的过敏，其实它的样态是不太一样的。
是，所以它基本上就是有那个血血
为主。
是，那个血如果在头皮的话，我们会误以为是头皮
头皮血，
那事实上不是。
对，其实那个头皮血，它脱落之后下层的那个皮肤的状态
就是红的，对不
对？
对。但是正常的头皮屑的话，它脱落之后不会是红的，
不会是红的，
对不对？如果是干癣的话，它是红的，
它是红的。
哎呦，学到了耶！因为我们有时候真的会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你拼命的以为说是头皮屑多了，然后拼命的去洗，或者是用一些抗屑的洗发精，其实那样子反而并不会去改善干癣的症状。如果是干癣的话，
对，如果是干癣的话，而且你越抓它，其实它的状况会越严重，
恶化了嘛？
对，会恶化的。那刚刚讲到这个斑块型的，它是比较常见、比较轻微、比较典型的。那像一些比较严重的，像红皮型的干癣，它就是分布到全身了。全身大部分的皮肤，它的潮红的情况会比较严重，而且它的手脚会出现比较大片的脱皮，就好像那个手套，撕破的手套或袜子，那甚至指甲呢也会变浑浊增厚，就有点像灰指甲的那个状况，那甚至可能会变成完全的变形，会脱落就不舒服的状况。
哇，
那因为这样子大面积的这种像是感染症状，它可能会引发续发性的感染，那甚至会引起体内的一些蛋白质流失，甚至脱水啊、水肿，这是比较严重。还有一种是脓泡型的干癣，
会长脓啊？
对，它是会长脓的，但是它是在手掌或者是脚底，在红斑上，它会有一些黄白色无菌性的脓泡，那它也会脱皮，那之后会结痂，那如果侵犯到全身的皮肤，那是会痛的，而且会有伴随着发烧跟疲倦感，那有的病人严重的到可能口腔黏膜也会有一些破裂
啊，真的
啊，状况。对，所以其实这一类的病人因为严重性高，它的危险性也特别的高，所以这种都是要特别的小心处理的。
你看我们提到像脓泡型的干癣，其实大家如果用这个一般我们去看我们发脓的时候，就代表我们有那个那叫什么反应啊，免疫反应，对不对？就是有哪边发炎了，发炎的反应了，所以发炎反应的话可能就会有一些或许发烧的症状，我们可能就要特别的去注意了。可是我没有想到说就连口腔都可能
会有，可能会 对它就是一种表皮的快速分裂的一个状况。那刚刚讲这么多，还有一种比较容易忽略，就是干癣性的关节炎，因为它除了皮肤之外，它的手啊、脚啊、手肘，甚至一些大关节、小关节的地方，会红肿、会疼痛。那这一类的病人 大概有两成都是因为、肝癣发作之后引起的关节炎。那这种关节炎跟类风湿性关节炎也不太一样，好，它也是属于不对称的，但是会随着你治疗而消退会好转。但是如果说你肝癣如果再发的时候、关节炎可能也会跟着复发。
所以静静理事，如果以这样来看啊，你看肝癣性的关节炎或是脓泡性的肝癣，其实在所谓的治疗的时候就是去治疗它的肝癣，对对，把这肝癣症状
控制下来，
其实关节炎的状况或者是脓泡型的一个皮肤溃烂的情形，它就会好了嘛，
它就会好，是
哦。那所以现在虽然是肝癣比较好发的一个季节，以我们来看的话，我们现在台湾在肝癣的病人的部分到底比例高不高啊？
在台湾大概比例只有 0.2%、全世界的比例大概 2%、所以其实比例是不高。对，它其实它的好发率跟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一类的免疫疾病的好发率是差不多的。所以就很容易忽略，因为它一开始可能呈现的是皮肤的症状，
就是表皮的嘛，
对，表皮的症状，你不太会去想到说哦，原来这是跟免疫有关。那像现在肝癣的药物其实治疗方法有很多种，那都是需要长期的治疗，那有分成局部治疗跟全身性治疗。
是，
那其实不同的治疗它都有它的优缺点，全身性的治疗虽然它效果很好，但是可能会有全身性的副作用。那局部的治疗呢，就包括像涂一些药膏或者是照光，虽然它的全身性副作用相对是小，它是比较适合范围比较小或者是病情稳定的病人，可是对于一些新发生出来的症状，它是比较没有办法防止这样的新的病灶来发生。那还有一种是所谓的轮替治疗，就是用不同的药物或者是治疗的方式轮替的治疗，那可以降低单一种治疗的副作用。那也有所谓的合并治疗，合并治疗就是同时它用不同的治疗方式可以缩短疗程，也是减少副作用的优点。那还有一种是所谓的阶段性治疗，可能这个是比较适合严重型的肝癣，它可能一开始是用比较强效的治疗，那迅速控制病情之后再改成效果比较缓和比较安全的方式。
是是，所以清清理事，其实不管是哪一种的方式，我们都会透过专业医师的一个判定嘛。哦，那可是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们啊，只要是皮肤的疾病他会轻忽了，我们很担心的是他就随便去买药膏来涂。
是。
这其实真的是很危险，特别是肝癣，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它有可能是我们自体免疫力的问题 是下降了嘛，你没找出病因随便乱涂，反而会让肝癣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之外，还会造成这个生命上的一个危害哦。
是，所以外用药来讲，在这边跟大家也稍微介绍一下有哪一些肝癣的外用药。那刚刚有提到保湿很重要，所以保湿其实是最便宜也是最有效，对于比较轻症的病人它是一开始最好的方式，它不但可以保湿还可以降低痒或痛的症状。那像凡士林啊，或者说质地比较厚的乳液，可以在洗完澡的时候用，可以把水锁在角质层里面。那另外还有外用的类固醇，类固醇它主要的功用是抗发炎跟抑制这个表皮增生的效果来改善症状。可是因为类固醇大家都知道类固醇的用途很广很多，可是它相对的副作用也多，所以医生在临床上他会依据不同的严重情况或者是不同的位置选择不同强度的类固醇。
是。
那因为长期使用类固醇也可能会导致皮肤萎缩、微血管扩张等等的副作用，所以其实医师也会去衡量病人的状况利弊得失，再给病人开适合的类固醇药。那除了类固醇之外还有像维生素 A 或维生素 D。那这两个主要都是可以抑制角质快速的分化，减少脱屑的一些症状。
那
他们用起来可能皮肤会稍微有一点刺激作用，不过所以通常这种维生素 A 或维生素 D 的外用药膏会配合着外用的类固醇，来降低彼此的剂量跟副作用的发生。
是。
那还有一种以前有听过焦油，不过现在因为很多的疗法可以取代焦油的一些优缺点，所以其实它 在临床上的用，现在用途也比较少了、不过因为它也有一些它的副作用啦，所以它可能临床上是可以并用其他的药一起用，才可以发挥它的效果。
是。
那还有一类是免疫抑制剂，它是比较适合用在脸部或者是皮肤损伤比较严重的部分，它可以、也是可以搭配局部的类固醇使用，可以降低类固醇的使用量。
是是，那青青女士，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一个对于我们的肝癌使用的外用药啊，那对于这个用药安全的提醒的部分，青青女士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的？
好，
因为他不一定认得这么多的药膏，
是
不是一罐药膏就可以是属于万用药膏，千万不要有这个概念，对不对？
是因为、因为药膏它跟一般口服药不太一样，是药膏它的剂量跟涂抹的厚薄度其实是有关系的、那不是说涂得越厚越好、或者是说一直涂、去、一直涂、可以降低它的这个症状、那特别是类固醇这一类的药、因为它、我们是很担心它的副作用，虽然说是涂在皮肤，可是其实皮你大面积的涂其实一样是会吸收到全身，造成全身性的副作用。所以其实跟医生讨论或者是就是来药师这边咨询，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在选择外用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是，没错。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哦，不要以为只有吃下肚的才是药，好不好？这个涂在我们的表皮上面的也是药，它会透过我们的皮肤吸收了、对不对？我们大面积的在涂，或者是非常频繁的在涂的时候呢，没有按照这个使用的方法，好、可能就会造成健康上的一些的影响，这些还是要特别特别去做注意的哦。那另外呢，其实我看到了一个，挺有疑问的，我问一下我们的青青女士好了，因为刚之前我们提到了像是那个肝癌的症状的部分，哪一些的人比较容易得到肝癌的症状哦？特别提到那个日照啊，我想问一下日照跟肝癌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好，那因为日照哦，其实它的机转也没有很清楚，我们大概只能讲说肝癌哈，它有一些治疗的方式、我们可以透过日照的方式来改善哈。那所以我们以这样的观念来看，反而夏天的这个季节比较不会有肝癌的
发生。对，我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您提到说冬天阳光日照少，反而会容易让肝癌复发，所以就同样的就觉得说，哦，我们是不是经常去太阳光底下晒一晒，肝癌就比较不容易复发？
可是也不，当然
不能这样解释，
也不能这样解释，因为其实晒得太多它也是有皮肤上的伤害、比方说会晒黑呀、或者是甚至
皮肤癌
等。对、所以在肝癌的治疗上面来讲，我们也有个所谓的光照的疗法。那像光照的疗法，它有一定的紫外线的类别跟它的波长、所以是特定波段的光源是可以改善肝癌的状况，特别是如果病人他的面积是属于比较大面积的病灶的时候、那最常见的是使用 UVB， 它是直接照射，好，那其中比较窄波的 UVB 是特别是有效。那再来是长波的 UVA， 不过 UVA 在使用上面它可能需要搭配口服或者是浸泡感光的药物，来加强这个光照的效果。那光照其实就跟晒太阳，夏天晒太阳一样，你晒久了就会晒伤、晒黑、脱皮，然后严重的可能会刺痛、水泡，就好像烧烫伤的那种状况。所以其实适量，那但这个也是要搭配医生的处方来处理所谓的光照的治疗、所以在做光照的时候也要特别保护眼睛还有一些下体的皮肤、可能因为如果没有保护的话，可能会提高白内障的几率，或者是得到皮肤癌的几率。
是，了解了。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听到我们的青青女士分享到这里哦，相信对于肝癌有了比较基本的基础的一些的认识了，而且也知道我们的肝癌的药物的治疗的方式，然后又有一些的外用药，还有就是一些光疗的方式，对，照光的一个方式。好，这个 不要以为这个日照好不好，日照少会让干癣复发，你就很喜欢跑去晒太阳哦，这也会晒多了，也对我们的皮肤跟健康，会受到一些的影响哦。最后，我们还是请清清理事好不好？这个我们当然发生了，我们就要去做治疗，对不对？我们很希望是在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就可以预防干癣的发生哦。那一开始我们也提到，干癣基本上就是湿度太低了。对不对？要那个太干燥了，才会造成干癣嘛。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干癣的一个发生呢？
是，像在现在天气比较冷了哈，在寒冷的天气就比较容易恶化干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避免把自己暴露在太低温或是干燥的环境，所以可能保湿很重要。
是。
那另外要避免刚刚有。提到感染细菌感染或者是病毒感染，像感冒啊或者是扁桃腺炎这些的感染都要尽量避免。
是，
还有就是不要用力去抓皮肤，或者是刻意去去除你的皮屑、头皮屑之类，因为这样可能会引起它的恶化。所以如果说长在头皮的时候，你洗头的时候就是要轻轻按摩就好了。那如果皮肤有痒，很痒的时候，你就用拍打的方式或冰敷的方式，甚至可以适量的吃一些抗组织胺，可以降低这个痒的感觉。那指甲也要记得要剪短，不要尖锐让皮肤受伤。
嗯，
那还有就是刚刚有提到一些药物的使用哈，那药物的使用刚刚提到说不要滥用哈，那还有也没提到说有一些口服的药哈，那口服的药它也会引起干癣的恶化哈。那像比较强效的类固醇，我们在使用上来讲可能就不能突然停药，可能是要把药从强度强的慢慢换成强度弱的，那也是可以避免干癣的恶化。还有就是要保持情绪的平稳啊，睡眠充足啊，避免过劳压力造成免疫力 的下降。
所以压力大的时候会造成免疫力的下降，
对，有些荷尔蒙分泌就比较 不平衡的情况之下，就有可能造成免疫力的下降，那就引发干癣。那还有一些市售的谎称说有什么免疫增强的健康食品啊，像灵芝啊或者是巴西蘑菇蓝藻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干癣你就是照正规的治疗，避免去服用这些额外的健康食品
啊？真的吗？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健康食品它的疗效并不是很明确，那特别我们有提醒，像有本身就有免疫方面问题的人，我们是尽量不鼓励他们去吃这些可以增强免疫的这一类的药品，因为你不晓得说量怎么评估，时间怎么评估，或者说甚至吃了之后会不会引发更严重或其他你意想不到的问题，这个我们都是没有办法去很有一些实证去证实它，所以可能还是要经过医生专业医生的评估，药师的建议，做正规的治疗是最好的方式了。
不要自己随便乱判断啦，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我们的专业的医师、专业的药师，好不好？好，那今天非常开心呢，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何庆庆理事在空中对于我们的干癣，你找对了方法吗？特别做了一些的分享，在这里也希望大家就是。我觉得最基本的是保持快乐的心情，这个就没有压力，我们的免疫力就不会下降了。在这个冬天的确是比较干燥的关系，记得保湿很重要。而且我记得曾经有个医师跟我讲过，保湿并不是在干燥的时候你才要保湿，如果你自己知道你的皮肤的状况本来就比较干燥的话，你就是每一次在灌洗之后你都要注意皮肤的一个保湿，你就会到了真的天气属于比较干冷状况的时候，你就比较不容易发生那个干癣的情形。
是
不是这样子啊？
没错，
真的。
那这种保湿其实也可以看你自己的习惯，因为有的人不太喜欢太厚或是太油的乳液，那如果说不喜欢这样，那你可以选择一些适合你自己的，但是我们的原则就是尽量让皮肤保持它的湿润度。
是，没错啦，就是 你的皮肤的那个保护膜，平常就把它给做好，对不对？把它建构好。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何庆庆理事的分享哦。那不要忘记了，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卫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何庆庆理事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